们自己开悟了。他开悟了以后，他对于弟子每一个弟子的开启方法都不一样，对每一个弟子使用的方法都不一样。所以在他的生活当中，他真的是也是，我们可以这么讲说，他叫能屈能伸，但并不是说我们很多人能屈能伸是不守住原则，他不是，他根本没有这个不守住原则这个问题，他很开阔。我想说，各位，你学佛要学到这个领域里头来，而不是学着，学完了以后整天在那里求，啊，求福啊，求什么东西？你这样子的话，你不快乐，你这样的话，你福报，那福报也是死的福报，不应该是这样子的。我们了解清净法身哈，其实它是像太阳一样，它亮丽的照在这个大地上，万物通通会蒸融，通通都会长培育起来。所以为什么叫做毗卢遮那佛？毗卢遮那佛它的原意就是大日如来佛，它像太阳一样遍照。这个太阳不是只照会长果子的植物，不是只照我们对我们有益的植物，这个太阳它一样遍照的有毒的植物。这个太阳不只是照着好人，它一样照着坏人。为什么？因为这个太阳，它无论你所遭遇到的是任何一个委屈，或者是你所碰到的是多么的一个困境，那个委屈跟困境里头，通通可以看到它亮的一面。这种事情，在郑老师啊，平常啊，跟这个很多来跟我谈话，希望我得到从我这里得到一点协助的人，我跟他谈话，我常常是从这个面去帮助一个人的，因为我知道他的法身没有产生力量，真正能产生他的力量的是他自己，而不是我，不是我能对他怎么样，而是我在跟他谈话当中，我怎么帮助他，就这样。但是我告诉你，有些人好困难呢，因为他执着的很深，他的染执很深，他脱不开来，他怎么看都是这个样子。这件事情他违规，就讲又过他违规，大家都他违规，他要很长一段时间才打得开。那有些人就比较容易了，有些人就比较容易了。所谓根气的好坏不属于天生，而是每一个人他啊，这个染执的这个深浅是有别的，应该是这么说。所以你看着吗，一个人啊，尤其是有些人，你跟他谈话，他的一个变化很大啊，这个有些小孩子，学校里头小孩子，这小孩子啊，我讲一个小故事给各位听听。有一位老师呢，这个他有一天打电话告诉我，他郑老师，我自从听了你的演讲开始，你谈到所谓优点疗法这件事情，我觉得我很想好好学一学，所以我今天打电话给你，是因为我碰到了一个学生有这么一个问题，我要打电话问问看你的反应是什么。我说你说说看好了。他就告诉我，他说我是教国民小学五年级的老师，那么我的班级另外一个美劳的老师啊，在那里上课，那这个小孩子呢，坐最后那一排的那个小孩子呢，就是做检堂的，啊，拿着那一节在教美劳，拿着那水彩，冬天呢、啊，他就在人家的背后哈、啊，把人家那个夹克哈，啊，敢围个那一大片呢、啊，啊，不是画一种颜色，是各种颜色都涂进去了，涂到最后是一塌糊涂，一片都是这样的一坨，这样涂在那个地方，变成混合起来了，一坨一坨。啊，后来才知道，因为冬天嘛，那么厚，在底，他在最后一排涂前面那个人也没有人看到， 啊，就在那给他涂涂涂，就给他涂上去了。那知道了，就这事情，就小孩子也哭了。我说那老师，你对这件事情你怎么处理？我说不，你先告诉我你怎么处理。他说我啊，把小孩子找来，要是我以前，我会把他们骂一顿。我今天不是，我告诉他们，我把两个人带，告诉他这不可以这样子，那就把衣服脱下来，然后把里面的礼给卸下来，然后我就要陪着这两个小孩，那个帮人家弄的那个小孩把那个衣服洗干净，洗干净就是要把它擦一擦，然后也打，今天晚上也打了电话给那个受到啊他这样给他涂的这个小孩子的家长。所以我现在想一想，这里面到底有什么优点，这里面有什么东西可以开拓我的眼界来教这个小孩子。说我不懂，我很想问你，你看呢？他一问这个问题，我说这样子我一下子答不出来，我就随便问他。我说那你有没有问他为什么要把一个人的背涂这么一大坨的水彩呢？他说体现他只有涂一点点，后来他以为再加一点油那个水彩下去会可以把那一点综合掉，后来涂下去又更不像，他就再用一个别的再把它涂一涂，就更大坨一坨，最后是每一种都通上去了，但是最后一坨不会掉。我说啊，你有没有发现这件问题是一个很有趣的事情？他说这有什么趣呢？那傻瓜，那我安呢？我说好了，那你教什么？他说我教自然教到五年级了，你有没有教过光啊？那个啊，三棱镜子，他在电话里头扔在那里，是我教的啊。那白的啊，那既然是白的，对啦。所以这个问题还追下去，为什么会这么少？是什么？那我们来再颜色，最后产生的颜色，用一个再来做一次实验，用几种水彩把它勾勾去，再变成什么东西给大家看看？那为什么？你能回答这个问题吗？这里面是一个很深的学问了。我说我虽然不是学自然科学的，但我知道这里面会涉及到很多光的折射的问题，还有它能透明跟不能透明之间的问题。这里面可能是一个大学问，如果你能带着他去做一点简单的东西实验，也许你就培养了一个新的物理学家出来了，也不一定啊。我是觉得你不妨你去给他试试看。一个小孩子是回家放在一个盘子，大后天又忘了浇水，水干掉了，他的妈他有一阵有没有浇水，结果没有浇水没浇了，他变成主动性。另外一个小孩子回去装在那个地方，今天浇，明天浇，后天大后天没有浇了，以后扫来宾的时阵顺刷是个扫掉的。哪一个人学的多？同样一件事情，一个学了好多东西，一个没有学的东西，一个的动机被支持了，一个动机全部毁灭了。这就是这两个小孩子在两个不同的家庭，两个不同的反应当中，他们的亲近发生不同了，因为压抑的东西啊，他把很多东西给遮盖掉了。所以你要我来讲什么叫做爱的教育，我不会讲，我没有办法一言以蔽之，我没有办法。但我只是告诉你，一种教育是不断的会把他的疑云染指、烦恼、冲突、敌意不断的消除掉，而产生而引导了他很多的光明性出来。这些光明性包括我刚刚讲的一种精进积极的心智，一种自在平和的态度，一种和平的心智，一种能够不断的自己跌下来又能站起来的一种力量。这些东西其实他没有办法叙述，他呢放在这里也许叫做毅力，放在那个地方变成睿智，放在那个地方他产生了一种喜乐，就是那个力量。那个力量我们没有办法说它，无以明之，我们只能讲说它是精进法身。 我这样跟你解释你就很清楚，所以清净法身佛是什么，你开发出来了，有了这个清净法身佛的时候，你跟十方法界的法身佛是相应的，甚至于你在求佛的时候都会感应的，念佛的时候都会感应的，是这个地方。你连念佛的时候会放光，古人念佛放光也是这个道理的。这样子的清净法身，我想我们是可以慢慢可以了解的。你看一个人哈，有一种很强的光明性，这种光明性呢是，也就是如果套用 Freud 哈的学理去看他的话，他说我们有一种力量是朝生的方向去发展，有一种力量会朝死的方向去发展，叫生本能跟死本能这样一个观念。其实这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发现，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理论，这很简单的道理是这条咯，你这个力量，这个水管，这水管你这个力量不往这边走，这边把它结死了以后，这个水当然就往这边走嘛，是不是？所以当这个清净的法身没有慢慢打开来，使它能够产生觉察的力量，产生更多的主动性，产生更多的喜乐，产生更多的温暖的时候，那它会往哪里走呢？它往破坏的方向走，它往破坏方向走，它会往越来越脆弱的方向走。每一个人啊，对苦的忍受力啊，怕苦不怕苦，肯不肯负起责任，这些事情也跟一个人的法身有关系。有的人他比较肯担当，肯负起责任来，那个这个小孩子越肯负起责任，意思就越他相对的也越不怕苦啊，他能忍受这个苦去做一些事情，去做他应该去做的事情的这个小孩子，他主动性就比较好啊，他也乐于乐此不疲的去做这件事情。你有没有发现情绪的问题、喜乐的问题跟坚持去负起责任这件事情是同一回事，根本没有办法被分得很清楚的。可是这个东西是在小的，是在生活当中，他是不是被培养起来是有关系的。一个小孩子从小的时候就是被骂了三板，愚笨，你怎么这样子啊？你永远我教不懂，你令我失望，这种话都是破坏，就是一个人越来越执着在他自己的，他没有办法，你没有办法把他带出来，是常常是因为这样而起的。人越肯受苦的那个人，越肯去承担他的责任的那个人，他的主动性当然就越好，他的乐趣也就越多。这个人他在选择他人生自由、选择人生生涯的时候，他的选择的幅度也就越大，他可以选择的范围也就越广，那个人就得到了自由度就越自由，是不是？那么越宽广越自由，那个人的觉察度也越好，就是这样子。佛法是这么说，心理学里头看起来也是这么说，没什么不同在这一点上，但心理学没有讲到心灵这个部分讲的这么样子的，因为我们是佛法是讲心灵的，心理学里头他没有办法去谈这个问题，他要做透过实验来实验这个人光明度有多少，现在没有人发明这种东西来测量光明度有多少，你的光明是50度，我的光明是80度，他的光明是90度，可以这样吗？好像有困难。我们充其量只能够发展一些人格测验，说这个人人格有这样子的倾向，有这样子的倾向，就是这样子，没有办法发展到所以很精确。但我们了解的是一个人他的清净法身，他是光明性是很强的。你看我好像以前都常给各位举这个例子的，你说大家都知道爱迪生，爱迪生是一个发明家，他是个天才，可是啊，大家对爱迪生的了解很少呢。那我是喜欢看找一些爱迪生的一些小东西来看看了，我觉得我慢慢对他的生活了解的比较多。我会喜欢看这些东西，是因为我想去了解这些人，他们发明家这么 一颗闪烁的明星的后头是什么？你看爱迪生的妈妈对他就是一个比较能够引导他的人，对不对？可是爱迪生，你看他有些事情，我举几个事情，他很特别的。他到老的时候，有一天人家问他说：“爱迪生，我想你一辈子让你想万谈的代志哈，就是你的耳朵在车上被那个车长，他不是在做那个卖报纸吗？大家都知道这个故事啊，被一巴掌打下去，耳朵就聋掉了，大家就知道这个故事啊。但后面这一段很少人知道。”晚年人家问他这件事情，他怎么说呢？他说这件事情可能是你一生当中最万谈的代际啊。他的回答是什么？他说：“哦，这件事情，他那件事情发生以后不久，我就发现我再也听不到别人对我的冷言冷语、闲言闲语了。我告诉你，他的清净法身就是很强了、啊，他已经看出这个问题的价值在这里了。我无听的，嘛是有好无听的好处的，对吧？他已经看到了，他已经在那个解脱掉了。他就是这么奇妙。他的西极城的工厂烧掉了，这件事情是后来他的儿子讲的，失火了，烧掉了。爱迪生的儿子到处找爱迪生了，因为他那个时候已经年纪也大了，六十几岁了，要找爱迪生了，要怕老人家哈、哦、会不会被烧死，对不对？会不会看不开，对不对？有人看不开还会投火自尽呢。我上次看到台北县哪个地方失火，那个老板就晕倒，到处找他，哎，终于找到了。他老爸站在那个地方，满脸被那个大火照得通红，然后叫他老爸。你看他老爸看到他的时候，第一句话讲什么？他说：“儿呀，赶快去找你妈妈来，让她有生之年再也看不到这样熊熊的大火了。”我告诉你，他的那个脑子就是不一样，不是脑子不一样，是他这个心灵生活上，他那个法身不断的觉察到这个东西。你要注意，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学佛能不能得力哈、啊，就在这里。我常常觉得我们学佛人要训练，慢慢的修行训练，有这个能力，我们才是一个真正好的佛门弟子，我们才真正哈、啊、是可以说是啊能顶天立地，能成为一位觉者。他觉察到这个地方，好了，说第二天早上，这是昨天晚上才昨天才烧掉的、啊、第二天早上火熄了，工厂都烧掉了，在灰烬里头，爱迪生去绕了一圈，他的儿子就在他的身边陪着他，看了呢，已经啊，这烧掉的工厂。看完了以后，你知道他跟他儿子说什么？他儿呀，我告诉你一件事情，我所有的错误通通都烧光了，从此以后我再也不再犯这个错误了。你看，人家的那个想法是这样子。那一天开始算起，不到十天的时间，他又提出第一个，就是说火灾以后的第一个，那个已经是比一千零几件了，留声机专利申请。很多人、哦、眼泪都还没有擦干呢。那是我觉得法身佛是觉，那种觉的觉察的力量是多么的大。我们要互相鼓励，我们要看是这样子的才行。你看历代的这些啊大师，这个像六祖啊，这个朝廷奉表一定要进，要进朝廷，他有没有去呢？没有去，他还是敢没有去。那个敢没有去是很不简单呢，那种精神很不简单呢啊。我们的这种人的这种坚持的力量，对一件事情啊能够这个掌握的如此的好，这个力量是来自于法身的世界。有的人呢、啊、 受到一点批评，马上自己心里面就啊，就退却了，就垮掉了。那是我们的法身没有产生力量。我们有时候他就觉得很忧郁了，忧郁是也是法身没有产生力量。我们同修一定跟你讲，你顾忌的东西越多，你就越害怕，越怕人家讲话，你越就不敢的很清楚的去做决定，通常是这样。你顾忌的越多，你能选择的东西也就越多越少，你很多东西自动就会把它切掉，所以你没有办法在里头做一个最正确的决定，因素把握的越少，是这样子。我想这些事情你们哈、慢慢的去体会吧。皈依自信法身佛，就是皈依这个部分啊。我的学生找我，他说我受不了了，我失恋了，所以失恋这件事情是多么的痛苦。可是一个人要从失恋那个地方解开来，是需要他的觉察，他要从他的这件事情中觉察出来才行。他如果不是从这个地方觉察出来，他一定会掉到那个死胡同里头，悬在那里跳，走不出来。我通常我都会回过来问他，告诉我这件事情对你有什么价值。他有什么价值？一点也没有，我看没有，我很痛苦。不，你回去想想，今天晚上好好想想这件事情对你有什么价值。他还是想不出来，那我怎么办呢？我就只好替他打开门了，把窗户拉大一点，我们坐下来聊聊，告诉我你今天很痛苦，你今天对这件事情而言，你又想起他了。他说对，他离我而去，我很痛苦，一个男生很痛苦。那你什么时候觉得特别痛苦呢？傍晚的时候，因为我们常常傍晚的时候就在校园散步，所以现在我刚刚很痛苦。我说好，那你散步这件事情你以前有没有这种经验？不太有嘞。想想看，你小孩子的时候有没有在傍晚啊？有没有这种经验？或者清晨有没有这种经验跟你的家人散步？其实我在设一个指标，要他去找他的家人以前，他或者在傍晚或者是早晨有过一些美丽的经验。通常大概都有的，有一次就好了。我跟我的父亲啊，一大早清早就去田里，好，那很美。我说对，然后就开始他让他叙述，讲他清早到田里去生产罪啊，你要发现什么？就开始了。你让他开始一谈那些东西的时候，他就忘掉了。已经从现在已经从把他从他那个失恋的那个小圈圈里头已经把它带出来了，他在想，然后都谈得差不多了，然后又再移一片，还有没有什么？你有没有跟同学一起有个登山啊、爬山啊、到哪里玩啊？也是像这种感觉的，他完全不自觉的就被我又拉到另外一个地方来。然后你想想，人的感情有这么宽啊，这一件事情只是其中的一扇门，那你怎么会为这一扇门觉得想要装备细节？所以回去去想想看，这一件事情会发生，对你一定有很大的价值啊！它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而已，但这一部分发生在你身上，它有价值，你去觉察它。那慢慢几次以后，他拉的视野越来越大，他就发现它只是其中的一点，越来越看到它只是一点，它是一个一点一个瑕疵，就是这样。人能够看到现在目前所遭遇到的最大的困难，以为是我的全身都完一生都完蛋了， 但是最后你能够，如果你能够有办法去看出它是一个只是一点瑕疵而已的时候，就不一样了。所以你去看看那个他们做摄影的人的那种技巧，你把镜头伸出去的时候，只剩下一只鸟，整个都照在这里头，很大。可是它会慢慢往后缩缩缩缩，缩到最后，哇，视野这么大，鸟只是其中的一点。你注意这个问题，你能够看到这个地方的时候，你就会发觉啊，人生今天所碰到的问题，沧海只一粟而已。你也会再把它再往后说，你看说我的人生其实是我无量劫来其中的也是沧海的一粟而已。你注意去看这个问题，你对一些事情你有一个很大的改变，原因是那个时候你的法身才容易出来。这些东西是方便谈的方法，你可以掌握到它的。我们看这种事情，是你有这种觉察，你训练这样子的一种方，慢慢学会这些方式，最后你会运用自如，因为你能运用自如的，等到你能运用自如的就好多了。你碰到了某些难题的时候，你容易跳出来了，你的觉察度高了，这就是修行。你的修行一定要训练出你真的真功夫真本领，最后那些东西很不容易绑住你，那么你的法性会越来越亮丽，越来越好。这是我在今天给你讲的三身佛里头，这个法身佛对你是如此的重要，而法身佛就在你的心中，你一定要在这里下功夫才行。你能不能功夫成片就在这里，这它并不是那么样的玄，也并不是那么样子的难，它不是的。这样子的一种经验啊，应该是每一个人都有过的经验。把一个东西突然间看得变小了，这件事情你们有人听过我讲这个个案，那我跟你讲的是这样子的一个经验，是我对一个年轻人的启发。他二分之一不及格，他要被当了，叫死当。他的爸爸实在很不忍心，他爸爸希望我能够给学校谈讲一讲。我跟他父亲讲说不行的，我不能做这种事情，而且也办不通，人家早都公布了，办不通。我给他解释，我要送他走了。我说那门口他停下来，他说老师，这就是我的孩子，我所看到的人，在我看到这个小孩子的时候，我有一种直觉，就是他身上的能量已经都差不多耗光了，看起来清曲妥妥的样子，整个的人都差不多了。这就是他的人通通执着在这个二分之一时段里头，这样子的小孩子是有可能会产生意外的。我一看了，我都心疼，老毛病就发了，就要跟他讲几句话才行了。我回去拿了一本书，孩子，你的这本书给你，你既然来看了郑老师了，回去读读这本书，我写的哪一本书给他，签了一个名给他。哎，你拿回去好好自己看，我要去开会了。但是好好看，我告诉你，人生哈，这些遭遇不要啊，把它当着哈，说是这件事情就是当作全部，你要看开一点。但是这样讲没有用，你没有给他一个东西没有用。哎，这个时候我突然间自己也开了，所以我说孩子，我有了， 我告诉你，你现在想着你现在是五十岁，他在想五十岁，然后跟着我讲这段话，小孩子站在那里看着我，想好了没有？想现在是五十岁，五十岁回首前尘往事，然后跟着我讲这段话。我说啊，要不是我大二那一年二分之一死当，我就不会有这样子亮丽成功的人生。他眼睛愣在那个地方，一愣一愣的，他讲不出来。我说再来一次，再来一次，再来一次，再来一次。你现在想说，现在是五十岁的人啊，会回首过去的前尘往事，然后讲这句话，跟着我练一次，想好了没有？想好了。哎，要不是我大二那一年二分之一死当，我就不会有这样亮丽成功的人生。这一讲完了，这小孩子笑了，笑出来了，他的爸爸也眉开眼笑了。然后我告诉他，就很简短的跟他解释，在你的一生当中，等到你过后以后，你会发觉这件事情并不那么坏。一个人走到前面是悬崖，上面写的前面悬崖，游客止步，你还继续往前走吗？他摇摇头。所以你要绕过一个旁边，你可能往别的地方走，绕个圈以后就可以绕过那个悬崖，往要你要去的地方。所以天不绝人路的，这件事情并没那么不好，不是要你硬跳的，他只是告诉你，你不适合继续读下去了，你换一个方向会对你比较好，这是生命的自然道理。你不要把它当作是一种失败，而应该到了他对你一种启发才可以。我说孩子，你听我说，可能就在当兵那里找到了你事业的伙伴，可能在你服兵役的时候你学了一技之长，也有可能都没有，回来以后然后你去学一技之长，你在某一方面将来就走出你自己的路，但也有可能都不是。你回来以后你又回来读书，但是我要告诉你，那个时候你就不愿意去考这一门这一科这一个系哈，会让你二分之一死当的那种系。你要读一个你读起来比较能够顺手的，你能读得好的那个系才对啊。他笑笑，我把他送到门口，看着我，哦，电梯开了，他们父子两个人都进去了。哎，我又想起一句话还没讲完，我又把他按住。我说孩子记得啊，等到你五十岁的那一年，打听打听看看，看郑老师是不是还在。如果在的话，请我喝一杯咖啡。其实，我这几个提示，你懂我的意思吗？我为什么一直强调他五十岁，再过五十岁以后打听打听我，你知道是什么吗？就是告诉他把时间拉开，就好像把这个镜头往后缩了以后，视野突然间拉开了，人生并不是只在这个点上了。你们留意觉察的道理有很多，觉察的方法有很多，你不要只听得好听啊，你觉得很好好笑就让它过去，你要练习，你要去练习这些东西，你才真正是一个行者啊！行者，行者的行者，你才是个真的去实践的人。你要行什么？你要修行什么？你告诉我，你要行者是行这些力量，这些本事。你把这些东西真的学会了以后，你就会知道，一棒也打不回头的是你，是不是？挫折不会把你卷走的是你。引诱来的时候，你会很快的就看出这个问题的本质是什么，因为你能放光。所以魔来的时候魔斩，佛来的时候佛斩，眷属来的时候眷属斩。哎，那并不是拿着一把刀去斩哦。所以灵济大师讲啊，逢佛杀佛，逢主杀主，逢父母杀父母，逢眷属杀眷属。你知道这道理吗？意思就是说，你克服了他，你不会被他克服了。你只有你能克服这些的时候，你自己才能成为一位觉者，而不是要你去犯案去杀人，绝对不是这个意思啊。你看到他那个是倒流啊，若欲 有所成就，那你要注意，要逢佛杀佛，逢主杀主，一直杀下去。那个杀并不是拿那把刀子去杀，是你有办法封杀。其实那个杀就是封杀，你完全都依赖佛的时候，那种体谅你还只不是跟屁虫而已啊，你自己还是成就不了。你一松，他一松开你，你还是没有办法。所以修行的功夫必须要在日常生活当中，就自己必须去努力，那才行啊。好了，我们今天只讲了一尊一生佛了啊，就讲到这里。